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今天的家书呢是一封带到信，特别要为聪玲的全家，尤其是母亲来祷告哦。在七月份呢已经做了手术，求助保守，接下来在复健的过程当中呢一切都能够顺利平安。另外呢在小说选读栏目，我们要继续看到这一本由 C.S. 路易斯所写的《纳尼亚故事集》的第五集，黎明号的远航，我们要看到两次死里逃生的第二个部分。读这本小说还有读来自于聪玲的家书之前，先为你送上这首诗歌，特别送给聪玲和你的全家，来听这一首《亲爱耶稣医治救主》。
亲爱耶稣，我寻求你，在干旱疲乏之中寻求你，我将全人交托给你，将过去、现在、未来交给你，唯有耶稣明了我身心。
今日直到永远，他不改变。因他的刑罚，我们是可以得平安；因他的鞭伤，我们是可以得医治。将你的心举起来，仰望他吧，让他医治的活泉现在就触摸你。
有一种书百看不腻，写书的人倾心吐意，看书的人全心全意。片片家书飞进心底，你的心情，我的心意，点点滴滴深藏记忆。
聪玲在七月份的时候写了一封紧急的带到事项啊，刘文在当下呢为聪玲和母亲祷告，而在这段时间呢也继续的为你们一家来祷告，直到聪玲啊并不容易啊，眼睛呢虽然没有办法看得很清楚，但是呢仍然是为了这个家尽心尽力，并且看见聪玲在倚靠神的信心上呢越来的越成长啊，那也为母亲她辛劳的工作，我们为她向神献上感恩。现在呢或许在一段时间内没有办法继续的在家庭当中担任起这样的一个家计的负责的工作，但是我们求主怜悯医治看顾供应，耶和华以乐的神要为聪玲的一家来丰富的预备，恳求主也保守聪玲，他能够继续的靠主能够得力，并且我们也一起同心的为聪玲的全家来祷告，求神的恩典天天的向聪玲一家彰显，而使聪玲能够经历不断的经历主是信实的主，主是供应一切的主。我们也恳求主差派天使来帮助扶持这个家庭，求主赐下出人意外的平安，也使聪玲能够有从神而来的平静安稳。好，继续为聪玲和一家人来祷告哦。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本由 C.S. 路易斯所写的《纳尼亚故事集》的第五集《黎明号的远航》。我们今天要看到第八章两次死里逃生第二个部分。他们顺着向东南偏南方吹的风疾行了五天，四周没有一点陆地的影子，看不到鱼，也看不到海鸥。后来有一天下了很大的雨，直到下午还没有停。尤世台连输了两盘象棋给李皮奇，讨厌的老脾气又开始发作了。爱德芒也烦，他说他自己但愿那时候能够和苏珊到美国去多好。而露西却从船尾的窗外望了一下，说道：“喂，雨小了，快要停了。”“哎呦，那是什么啊？”他们就一起慌慌忙忙地跑到后船楼上去，想看看那究竟是什么东西。这时雨真的停了，朱内林正当直瞭望，也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船后的某样东西，或者说得恰当点，注视着某些东西。那些东西看起来有一点像平滑浑圆的礁石，隔不了四十尺就有一个，长长的排成一条直线。朱内林说：“也不是礁石嘛，五分钟以前那里还没有这些东西呢。”露西说：“啊，我刚才看见一个，看着看着就不见了。”爱德芒也说：“是啊，又有一个正在冒出来了。”有事台说：“越来越近了。”凯斯平说：“嘿，岂有此理，这些东西全都向这边移动过来了。”朱内林说：“移动的比我们的船还要快呢，陛下，不到一分钟就会赶上了。”大家都屏息不敢作声，因为不管在陆地上或是在海上，被一种不知名的东西追逐总不是好玩的。 而事实上，事情远比他们所想象的还要糟。突然，在左舷边，大概一个板球场远的地方，从海里直竖起一颗令人毛骨悚然的头来，形状像马头，只是没有耳朵。除了有些地方有贝壳粘附着以外，整个头都是朱砂色和绿色，还有许多疙瘩。一对眼睛非常的大，是生了来在大洋深处黑暗里看东西的那种眼睛。大张着的嘴巴里填塞着两排鱼类的利牙，头以下的部分慢慢的伸出来。他们起先还以为是他的脖子，但是越露越长，大家才知道那不是脖子，而是他的身躯。同时才知道，他们看见的这东西正是许多人傻里傻气想看到的大海蛇。它皱褶起伏的大尾巴在海面上断断续续地露出来，一直拖到很远的地方还可以看得见。这时候，它的头不停地往上升起，升得比桅杆还要高。每个人都冲回去把武器拿出来，但是毫无用处。短武器达不到大海怪的身边，弓箭队长大声喊道：放箭，放箭！有几个弓箭手遵命射出去几箭，可是箭一射到大海蛇的皮，就斜飞过一边去了，好像它的皮是铁板做的。这一下可把他们吓惨了，大家只会呆若木鸡似的站着，抬头看着它的眼和嘴，也不知道它要向什么地方猛扑下来。但是他没有猛扑，只把头从船侧以桅杆一样的高度向前平射过来，到了围楼旁边还没有停，一直伸长伸长，直伸到右舷的船舷旁边，然后开始往下落，不是落向拥挤了人群的甲板，而是落进水中。这么一来，整只船都处在海蛇形成的拱门下方，而且差不多就在同时，这道拱门也开始缩小。实际上，在右舷这一边，海蛇的身体都快要接触到黎明号的船边了。有事台从变为人形以来，他真的一直都在努力学好，只是下雨和输了棋使他犯了一阵老毛病。此刻首次做了一件从来没有做过的勇敢事，他身上配着开斯平借给他的一把宝剑，一看海蛇的身体靠右舷边够近了，他一纵身站在舷墙上，举起剑来，用尽平生之力砍了海蛇一剑。对一个初次用剑的人来说，他这一剑真是不错。但是除了把开斯平的第二把最好的剑折成两段之外，实际上是徒劳无功的。如果不是李皮奇的关系，别的人可能也同样这样做了。但李皮奇偏在这时候叫起来：不要斗，推！这位非常崇尚武术的老鼠，甚至在这可怕的一刻，居然会忠告人家不要战斗，那真是不平常啊。于是大伙儿全把眼睛转过来看着他，看他跳上舷墙，挺身上前靠近蛇，把他那毛茸茸的小背脊抵在海蛇那庞大有鳞而且黏兮兮的背上，尽他所能的推。很多人这才知道他的意思，于是冲到船两边去做起同样的工作来。又过了一会儿，海蛇的头又现出来了，这一次是在左舷，而且是用他的背对着他们。于是每一个人都明白了，这畜生竟然想以他的身子绕成一个圆圈，把黎明号围起来，而且逐渐把圆圈缩紧。等他缩得很紧的时候，咔嚓一声，船身所在之处恐怕只有一堆火柴梗子似的东西在漂浮了。然后他便可以从水里把它们一个一个捡来，放进口里。他们唯一逃生的希望是把这个圆圈往后推，直到把它推着划出船尾巴为止，再不然就是用同一个方法把它向前推出船头。如果由李皮奇单独来做这件事的话，当然不能成功，那比托起一座大教堂来还难。但他还是拼命的推，几乎累死了，别人才把他推到旁边去。 很快的，船上的人员除了露西和老鼠之外，都沿着两边的舷墙排成两条一字长龙，每人都用胸脯抵着前面一个人的背，这样就把整个排长龙的重量用在最后一个人的身上了。为了性命，大家都尽力的推，过了几秒钟，就好像过了好几个钟头，好像还没有发生什么效果，关节咯咯作响，汗珠一颗一颗直往下滴，大家累得气喘如牛，他们才觉得船身有点移动，看看海蛇圈离开桅杆的位置，已经比先前的位置远了一点，但海蛇圈也缩小了一些，可是现在才面临真正的危险，他们能够把它从船楼上推过去吗？蛇圈是不是已经缩得太紧了呢？是的，蛇圈缩小了，大小刚好包住船楼，正停在船楼的桅杆上。于是有十几二十个人跑上船楼去，这时蛇身已经很低，他们可以站在船楼上横排起来一排的推了。看着蛇身一点一点被推过去，每个人都觉得有希望了。可是一想到黎明号那曲线玲珑的船尾，也就是高翘在后面的龙尾巴，就又凉了。想把这畜生从上面推过去确实不可能。这时开斯平嘶哑地喊着，拿斧头来，不要停手，继续推。船上放东西的位置露西都知道，这时他站在主甲板上抬头看他们在船楼上工作，一听开斯平说要拿斧头，只不过几秒钟的时间，他就跑到大舱下面拿了一把斧头上来，跟着冲上船楼的梯子。可是就在他爬到楼梯顶上时，突然听到哗啦啦一声巨响，好像一株大树倒下来似的，同时船身摇摆起来，又向前跃动了一下。就在这刹那间，不知道是因为海蛇给推得太厉害了呢，亦或是由于他愚蠢的决定把圈套拉紧，整个美丽的船尾巴就被折断，而船也脱出危险了。其他的人早累得筋疲力竭，以致没看见露西见到的情景。他看见蛇身绕成的活套就在他们后面几码远的地方，迅速缩得更小，一阵水柱翻腾便沉入水中不见了。露西还常说，当然这一瞬间的情景使他觉得非常够刺激，但也许只是想象。他看见那海蛇的脸上现出愚蠢的得意样子。可以确定了的是，海蛇是一种非常愚蠢的动物，它不去追逐船只，反而调转头来沿着它的身子用鼻子探出过去，好像满以为可以找到黎明号的残骸似的。他哪里晓得黎明号早已乘着一阵微风跑到老远老远的地方去了。甲板上到处都有人坐着或躺卧着喘息呻吟，直到后来他们恢复了力气，才畅谈刚才的经过，并纵声大笑，又拿出一些甜酒来痛饮，举杯欢呼。大家都赞扬游世台，虽然他没有立下功劳。此后他们又航行了三天多，除了碧海蓝天之外什么也没有看见。到第四天，风向转成北风，海浪也开始高涨起来。到了下午，风力加强，差不多变成大风了。同时他们在左前方发现了一块陆地。朱内林说，陛下，如果得到您的允许，我们就划到那个地方去，找个背风的港湾停下来，等这阵风过去了再走。开斯平同意了，不过逆着大风要划很久，傍晚以前恐怕到不了那个地方。直到黄昏，黑暗快要来临时，他们才驶进了一个天然的港湾里抛锚停下来。但是那天夜里谁也没有上岸。第二天早晨，他们才发现是停泊在一个崎岖不平、荒凉之地的绿色海湾中。海湾尽头是一片斜坡，坡顶全是巨大的石头，山顶上北风带着密云迅速飞驰。他们放下救生艇， 把空水桶也带上岸去，想装一些水回来。凯斯平在小艇椅部找到了一个位置坐下来后说，朱内林，我们到哪一条河里去装水呢？好像有两条河流进海湾里来呢。朱内林说，随便哪一条都可以，陛下，不过我以为到右舷到东边那条河的路比较近一些。露西说，哦，下雨了。爱德芒说，我早就想到是下雨了，因为这时候雨已经下得很大了。他接着又说，喂，依我说，我们还是到另外的那一条河边去，那里有树木，我们可以在那里避避雨。凯斯平说，对，那就走吧，不必待在这里淋雨了。但是朱内林仍然把船保持着向右行驶，好像有许多讨厌的司机，尽管你跟他解释他走的路是错的，他仍然以40里的速度疾驰而不理会你。凯斯平说，他们是对的，朱内林，为什么你不调转船头向西边的那条河走呢？朱内林缓慢地说，随陛下的意思好了。他昨天一整天都为天气担忧，同时他也不喜欢陆地上生活的人来给他忠告，所以才有这种态度。不过他还是改变了航向，后来事实证明他这一改道是一件好事。等他们把水装好以后，雨也停了。凯斯平、尤世台、彭家兄妹以及李皮奇等就决定爬到山顶上去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看的。上山的路很费劲，一路上都是乱草和石楠树丛，既没有看见人，也没有看见野兽，只看见一些海鸥。到了顶上一看，原来这只是一个很小的岛屿，面积恐怕还不到20英亩。同时从这上面看到的海比在黎明号甲板上甚至围楼上看到的海面积要大一些，而且也更荒凉一些。尤世台看着东方的水平线低声对露西说，真是发了疯不是吗？连我们究竟会到什么地方去都不知道，就一直往那边航行航行。不过他讲这种话也只不过是出于习惯而已，并不是真的像他以往说这句话是一样的包含着恶意。北风仍然不断地吹，太冷了，不宜在山脊上逗留太久。有人提议下山回船上去。当大家转身准备下山的时候，露西说，我们不要走原来的那条路回去，换一条路走，再往那边走过去一点，由那一条河，就是朱内林要去的那条河那边下去。大家都同意他的意见。15分钟以后，已经来到第二条河的源头处。这地方比他们所想象的有趣，是一个从山之间的小湖，湖水很深，四周都是山崖，只在向海那边有一个沟，河水就从那里流出去。到了这里，他们终于找到一处避风的地方了，于是大家便坐在山崖上的草丛间休息。大家都坐下来了，但是爱德芒马上又跳起来了，他说，怎么搞的？这岛上覆盖着尖石头，一面伸手在草丛里乱摸，这讨厌的东西在哪里？啊，摸到了，哪里是石头，是剑吗？不，老天哪，是一整把剑呢，锈成这个样子，一定被扔在这里有几百年了。听他一说，他们就挤过来围着看。凯斯平说，看样子还是一柄纳里亚的宝剑呢。露西说，我也是坐在什么东西上，硬硬的，不晓得是什么东西。一看之下，原来是一套破铠甲。这时大家都用手撑着跪在地上，在周围的草丛中乱摸一阵，一个接一个陆续搜索了些东西出来，有一顶头盔，一把匕首和少数几个钱币，不是卡洛门人用的月牙钱，而是道道地地的纳里亚狮王币和树币。如果你到贝鲁纳或水塔坝的市场上去，随时可以看到这种货币的。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下面来听这首《伟大的航程》。
在心中默你几百趟，今天终于自己踏上，你看他们都背上了行囊，你最好赶快跟上。你几百趟，今天终于自己踏上，你看他们都背上了行囊。
露西他们一行人脱离了海蛇的攻击之后，来到了一个荒凉的小岛，在这小岛上又会有什么新的发现呢？不要错过了下一回继续来读这一本 C.S. 路易斯所写的《纳尼亚故事集》第五集《黎明号的远航》。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喽！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点 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